好，我们继续哈，解释这个啊，习因习果以及报果哈、啊，这个地方要说清楚啊。所谓的同类因跟这个等流果，或者是习因跟习果啊，他们是一对啊。刚刚讲的一个人，他过去生啊，比如说他喜欢做善事，到了今生还是喜欢做善事。那么这一种的这个就是业果的这一种的这个业因业果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啊，就叫做习因跟习果。所以习因跟习果啊，特别是指的是善跟恶这两方面而说。我们一般反复什么叫做善，我们给它的定义是这样，利他的叫善，利他的行为叫做善，害他的行为叫做恶啊。我们给这个善跟恶我们下一个定义，凡是利他的行为我们叫善啊，害他的行为叫做恶。那么这一个人啊，他过去生中他喜欢利他行善，到了今生一出生没有人教他，他就喜欢行善，这样的这个情形就叫做由于过去的习因而感召来今生的习果，或者由于过去的同类因感召来今生的等流果，相等的流类。所以这个一个因一个果之间是善的还是善的，恶的习气还是恶的，他天生暴虐喜欢杀生啊，杀不到人他也喜欢杀动物，来自于家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他去虐待他，对家人也是如此啊，暴力啊，家暴打小孩的啊，先生打太太的，种种的行为就是过去生中他就是这个脾气，今生又是这个脾气，就是同类因跟等流果之间的这一对的因果，恶的还是流的恶的。那么现在讲到这个报果叫做异受果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异受果是无忌，非善非恶，我们常讲因果报应啊，行善的人喜欢布施的财布施的人，今生得到的是富贵报，对吧啊，一下子出生就出生在王永庆家里，一分遗产就是几百亿几十亿。那么这种的人他现在变成因为出生在这个豪贵之家富贵之家，所以有钱，那么今生所得到的它是个富贵报，这个富贵报本身是利他呢还是害他呢？本身啊，富贵的本身没有无所谓利他害他，这是一种乐受快乐，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但是呢既不是利他也不是害他，对不对？所以它是无忌的，这个异受果是无忌的。再来比如说是我们过去生中啊，喜欢行这个无为施，让这个众生啊尽可能的脱离这种恐惧啊，是帮助人，比如说那么今生得到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长寿或者是健康，对不对？长命或者是健康等等。那么长命健康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快乐，比起那些天天在生病的人来讲，当然他是快乐的。可是这一种的快乐有没有去害他，有没有去利他，都没有，他只是本身的一种感受而已，对不对？所以他是无忌。那么比如过去生中喜欢杀生，今生得到的是短命报，得到是多病报，比如说是这样，那么多病也好短命也好是一种痛苦，对不对？可是呢既不是利他也不是害他，所以非善非恶嘛。单纯的来讲，他自己本身接受这个果报是一种幸福的感觉还是一种痛苦的感觉，这种的果报叫做异所果。所以当你过去生中有同类因的时候，他会这个感召来的是等流果，这一种的就是善的还是善的，恶的还是恶的， 可是呢，善的同时又得到好的富贵报，好的这个健康，好的这个长寿，所以呢，他同样这一个因，他可以感召来这种果，这种果都有。而在这种果的情形之下，过去的这个同类因啊，另外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异熟因。这个异熟果针对过去的善因，比如我们现在讲善的善果，善果刚刚讲了健康啦、富贵啦、啊这个长命啦等等的这些善的果报。善的果报，如果他自己感受这个异熟果的这一种的这个好的这种果报的时候，过去生中他的这个所有的行善的事情，那个时候因为针对这个果，那个因啊，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做异熟因。所有行的善都叫做异熟因。今生又喜欢行善，行善就是利他的行为，而过去生中的那个善的因啊，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同类因，或者是叫做习果针对习因。同样过去的一个善的行为，它可以有两种名称，今生得到的果报也是两种名称。这个异熟果是非善非恶自己的感受，于是乎叫前面的那个因啊，前面的行善的那个因叫做异熟因。这个等流果它会行善，它还是根据过去的这个习惯在这个生死流转的过程当中啊，它就遗留下来。这个时候过去的行善的那个叫做同类因，今生叫做等流果。所以因果啊，有什么样的因，感召什么样的果，这中间还有很大的学问，种种的规则，这个我们到藏教的时候啊再来解释啊。一共有六种因，有六种因，感召五种果报。一般我们讲四缘生法，各位大家很熟啊，因缘啦、啊、等无间缘啦、啊、啊所缘缘啦、啊啊，真上缘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心法四缘生，啊，色法二缘生，对不对？但是六因啊比较不熟，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因果的这些理则啊，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到藏教的时候啊要详细讲啊，这是佛法的基础。啊、好，各位看啊，习因啊就是同类因。这个因很重要啊，非善即恶，指的是有善恶的才叫做习因啊。助因的是一个缘啊，这个缘呢，一般我们常常指的是真上缘，真上缘。习果为果，这个习果是善或者恶。报果为报，这个指的是异熟因。而异熟果，对不起，异熟果，异熟果就是刚刚讲的，它是无忌的，非善非恶的，只是个人的一种感受。好，这九个呢，通解啊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一个如是相的那个相呢，称之为最后一句里面称它叫做本。第九个这个报呢，称之为末。所以最后一句。本末究竟等啊，指的是第一个相跟后面最后一个这个报，当然包括了中间其他的七个，通通包括在里面。这些个现象通通都是究竟等，就是把这九个全部的合在一起是究竟等啊。所以它的初相叫做本，后最后的第九个这个报叫做末啊，所归去处归结到什么地方去呢？归结到究竟等。若作如意三转读法里面刚刚解释的第一种，就是相如是性如是等啊，不是是相如是相如是性如等等的如字啊，那样的读法是归结到全部空 这个道理上去，对不对？空地上面，就是真地上面去。若作如意，就是三转读法里面特别归到这个空的这个道理上去，出后皆空，这叫做等。最初的相是空，第九个那个报也是空，空与空等，这个叫做究竟等。若作性相异，这个是假啊，初相是假，第九个报这个相也是假，所以呢叫做究竟等啊，初后相在，就仿佛都像好像是真的啊，其实是假相啊。那么这个通通都是假，所以为等。若作中义，就是那个是啊，相如是，性如是，这样子的读法，那么这个是代表的是中啊，中道第一地啊，中地。初相是中，后报也是中，初后皆是中啊，中就是实相，这个也是等。经啊，不依此等，不从这个空假中三方面去说它究竟等，而是三法具足说为究竟等。什么意思呢？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啊，初相是即空即假即中，后报也是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叫做究竟等。复究竟者，终乃究竟，即是实相为等。所以呢，不要从空跟假这方面去说它究竟等，而是说中道实相来说明它究竟等。而且要三法具足，三法具足就是心佛众生，从这样的立场上去说明，而且要就中道来说明。那么这些道理呢都是很不容易懂啊，详细的情形呢还是要去看华华学义跟释迁。我这个地方啊只能简单的把这些东西啊给各位了解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出处是在哪里啊，只能这样子啊，否则的话这个圈子都越兜越远啊，那个内容太多，跟我们的课本呢可以距离的很远很远去了，那这个我们这个课本也不知道哪何年何月才可以讲完啊，只能适可而止。但是呢不讲也不行，讲太多了也不行。下面呢是别解实如是，别解实如是当中呢，四趣实法，四趣啊就是三恶道再加上一个阿修罗，这个四趣的实如是呢是恶的部分，就是通通都是恶，有它的相，有它的性啊，有它的体力作因缘果报等等的。其次呢人天善界也有这个相性体力作等等的。其次呢二圣的法界把它归成一类，再其次呢是菩萨，再其次是佛界，都有实法。这个地方呢内容太多了啊，所以呢把它写个略字啊，各位需要的人啊，须者王简啊，这句话是他各位常看到的，你们需要的话自己有书了嘛啊，就去自己去看去。再看下面广明佛法啊，众生法就是以上的那些内容啊，广明佛法的部分呢啊就指的是佛界啊，就是百界千如啊，通通都是佛的境界，而且呢为佛与佛究竟实理。下面释迁解释，还指前众生是佛智所造，前面的众生法啊，十法界的众生都有实如是，这些个内容通通都是佛智所造，而且证得了啊， 故云境界，境界就是佛的这个全十二字啊所观的这个对象，以无边佛智照广大的佛境，到其圆底明随智意法，这个是佛智内证，叫做随智意法。若照九法界的性啊相啊本啊末啊啊先皆不疑，明随他意法，这就是全智。那么下面有错字啊，请改一下。以二法本啊，这个字啊 原文是从啊，写的时候啊糊里糊涂的就精神不集中就写错了啊。这个以二法本啊，这个字是个错字，从啊。随十法界这个随字也是个错字啊，这个字是个错字，应该是这个垂啊，随字改成垂，垂十界集，集是四集啊，四集十法界的四集，从全字二法这个本啊，垂是下师的意思，佛的智慧啊，下师啊，到这个十法界的这个世纪啊，虽然啊垂十界集而与佛法无所损减啊，对于这个佛的这些法，虽然他也讲这个九法界法度九法界的众生，但是对于他自己佛界佛法无所损减，诸佛之法岂不妙耶啊，这是佛法妙。那么这是第四啊，第四我们看看一支五这个地方啊，一支五的这一章第四，从二法本垂十界集。那么在他这个垂十界集的当中，或是己身，或是己身啊，就是视现佛身，或是他身，这个他身啊是九法界身啊，佛能够视现，视现佛身，或者视现菩萨身，乃至于视现这个地狱身啊，或是他身，或说自意于啊，自意于就是佛自己本身所证得的这种的境界，或说这个他意，他意语啊，他意语就是全法啊，有五圣，有三圣，有二圣，有一圣，一圣就是知意语，就是实教真实之教啊，其余的通通都是全教。自意他意不可思议，己身他身微妙即绝，在佛来讲皆非全非实，而能应于九界之全一界之实，佛有这样的能力，而与佛法呢是无所损减，诸佛之法岂不妙耶。那么这是再回到一至四这个地方，剩下一点点啊。一至四的下面三，广释心法啊，前所明法，上面所明的众生法跟佛法，七得一心，跟这个心法哪里有什么别异呢？但是众生法太广，佛法太高，与初学啊是为难啊。如果我们初学人立刻去观这个众生法太广了，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修这种观，去观佛法，佛法太高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观佛法啊。所以呢观心，所以要观心啊。然心佛及众生四三无差别的，但自观己心则为义，所以在观三种法当中还是观心是最容易的啊。那么怎么观法？去看摩子观 啊，观不是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在观之前先把教理要学通。就像尔虞大师讲的，要大开圆解，大开圆解以后再来修这个魔子观呢，是日节相悖，对吧？哎，这个圆解是楞严经的圆解嘛，二十五圆通嘛，啊，我想魔子观不是这个意思，魔子观应该是指的是五品弟子位里面的这个前面的读诵品，啊，是吧？啊，应该是指这个，否则的话呢，这个智者大师自己才是五品弟子位，可是他魔子观讲得这么好，对不对？他没有讲他已经得到这个二十五圆通的那种境界，他没有这样讲了，啊，他自己圆寂的时候，弟子问他，他说他才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他修魔子观了，对不对？所以呢，最起码的就是要读诵品，啊，要把这个不思议境啊了解得很透彻，开圆解，这个就叫做开圆解。好，我们把这个参考资料呢，哎，还有一至五，还有下面一点点吧。对，第五啊，一至五的这个第五是谦讲的，言前所明法者，指众生法佛法不出于心，故先示之。所以呢，在妙学呢，先讲众生法，再讲佛法，最后讲心法，因为心法里面就包括了众生法跟佛法。不会超出这个心法的，啊，所以把那个众生法跟佛法呢先讲，啊，所以若尔何须复述啊，还要重复的这个说呢啊，说这个心法，复述就是还要讲心法吗？既然前面佛众生法跟佛法已经包括了心法，为什么要重新讲呢？啊，他说故但众生下正述来意。这个来意是什么呢？说明这个众生法太广，佛法太高，要观行的话，修观的话呢，一定要从心法下手，否则是绝对没办法观的啊！太广的、太高的，这个观不成的。好，那么这个参考资料呢，我们就说完了啊。但是呢，这个一至五啊，下次还要带来啊，下面还有。回到课本，哦，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啊！我们看这个68页的最后一行下面啊，备备就是前居士啊，前一安居士，力图本意，就是63页的那个图，实教图，是将一代实教扩入一图，是把佛一代实教把它约束。把它概括啊，做成这样的一个图，使人了然一明。但是呢，这个图啊是叫以集注，它本身是没有那个圆圈的。我讲过了哈，释迦仪的圆注啊本身没有圆圈，也没有如来藏心这几个字，经加以性具各解，就是用这个心性如来藏心具足58教，性具啊就是指的是如来藏心具足58教，各解呢是各种的解释，各种的解释呢包括了这个文句，文句记，包括了妙玄，包括了四千种种的解释，与来者有悖，则是指的是闲置之事啊，闲置的人，就是与这个未来的闲置的人啊有益处，非就是益，有益，存置，所以呢，把这个圆圈跟如来藏心啊，要把它这个放在里面。蒙润大师他自己在集注里面他是没有加这个的。后来到了伏弘记才加上去的。华藏老人曰，这位华藏老人是姓善啊。前面在序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是这个前一安居士的老师。藏教， 藏通别圆四教里面的第一个藏教呢，是灭俗显真，要把现象界的这些法要灭掉了以后，才能够显现这个真空之理。故真谛无俗，俗谛无真。真俗二谛是完全不能够并存的，要灭了俗才能够见真，为不平等之真俗，这是藏教。要灭了俗才能够见真的啊，通教具体色真俗二谛，就是体色即空，体空观。通教啊，当体即空，不过它是在三界以内，上一次讲过了。藏教跟通教是界内的四教和理教，对吧？啊，一个是习色明空啊，虚空观啊，这是藏教。通教呢是体啊，体色明空，体空观。但是呢，藏教跟通教呢不知中谛，都是没有中谛的这个道理的啊，都还不知道中谛这个道理。别教的中谛呢，与真俗隔离不容，它是次第的，它是超越的。中谛啊，是超越在空假以外的，空啊，真俗以外的啊。唯圆教，一中啊，一切中；一假啊，一切假；一空啊，一切空；即三即一，遮照同时。遮是空谛的作用，照呢是假谛的作用，空假同时，此为佛之见矣。这个才是佛之之见。图中最下面63页的图最下面，收归三谛者，一啊，前皆判教相，这个前呢就是指上面所说的58教，只是判教相。这些判教相呢，一定要清正才能够真正的了悟。所以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了悟呢？必须要修三观，证得三谛，就是58教。它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证三谛的。如果不证这个三谛，没有归去的这个目标的话呢，就变成空的啊，空口说白话啊，说了再多也没用。所以他最后说啊，实灭俗宝之机，说实俗宝啊，就光说不练啊，一生灾啊，它其中的含义啊非常的深，所以放了这个三谛在下面啊，就是要大家去修观啊，修这个实际上要去修才能够有好处啊，否则的话呢，光是说58教说了一大堆啊，这是说实说宝。再看下面二，是图下原引之文，其实那些文字啊我们补充资料也已经说过了，可是我们念一念啊。再看背，就是那个图上面的下面的两个的这个两段文啊，一段是这个妙乐的文，一段是世谦的文啊。这个碑呢是前居士写的啊，初引妙乐，妙乐就是法华文具记，是判是纲目者，这里他用了一个判，用了一个是，判是针对化仪四教，各位写一下啊，判是针对化仪四教，是是针对化法四教。所以那段文字里面啊，说到了这个八教。纲目是大纲跟细目，前四十中，前四十指的是华严、阿含、方等、般若、顿等四教。可知就是包括了敦、见、秘密、不定，但是法华 说非顿，这个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下啊。说明这个法华非顿呢，我们要看下面345页啊，那个地方会解释为什么它不是顿。这里暂时不讲了啊，我们到那个地方，或者有各位有需要的话，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啊，道理很容易懂的啊。法华不是这个像华严的顿，所以非顿，名非隔见之顿，主要的是要表现这个。因为华严的顿啊，是跟那个见啊是隔离的、对立的、对比的，得出来的顿。而法华呢，不是像华严那样子隔离这个见教而名为顿。而法华是什么呢？正是慧见归顿也，它是包括前面的见在里面，汇合了这个前面的见而归到顿啊。华严没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没有这样的一种功能作用，没有啊。华严就是华严，跟前面说这个跟这个所说的见教是没有关系的啊。故以顿等四教为此中啊判教之纲啊，就是化义啊。所以用这个顿等四教去说明前四时佛这个讲经说法所用的形式啊，判别这个教化的一个大纲啊。既定纲仪，大纲定了要怎么去教化，这样的形式定了以后呢，后以藏等四教详述啊五十中说法之内容，详述五十啊，我们加几个字，五十中说法之内容，实际的内容。这个五十是原文，以藏等四教就是化法四教，用这个化法四教去说明在五十中间说法的内容啊。下面再讲以及啊，再加个以及，五十中说法的内容一个逗点啊，以及用敦等化仪之意，前面判别教化之大纲就是说明这个化仪施教，这个大纲定了以后呢，再用藏通别圆四种化法啊，来详细的解释在五十当中说法的内容，以及用这个敦见秘密不定啊四种化仪它的意义。为什么要用这四种啊？故为网末，应该是故为纲末啊，原文是纲末，大纲跟细末。若消下，就是若消诸教，就是敦见秘密不定等等的啊，若消诸教下为前四时啊，未经开显，没有经过开权显实，但用藏等各论当部，这个当字啊，可以写成，可以解释成彼呀、该呀、各个论那个该部，华严就是华严，阿含就是阿含，方等就是方等，般若就是般若啊，所论的都是他那个布局啊，从敦思见慧见归顿都没有说，没有标举出说啊，华严呐、啊、那些这个声闻弟子啊，如聋若哑，不知不见啊，不闻啊，于是乎要这个从顿呐、啊、再来思这个见，都不讲的。华严本身没有去这样讲，阿含本身也没有这样讲。那么到了这个法华的时候，要慧见归顿， 前面的事实里面都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讲明这个秘密不定等等的大纲。但是呢，讲前四十的时候呢，分判这个前四十的时候呢，啊，不讲这个重顿施见会见归顿，也不讲有秘密不定等等的啊，讲前四十啊，有可消通，无所谓嘛。他讲他自己的那个时段里面的教法。若是法华就不同了，无顿等八，没有这个八教的话呢，则五十的话仪呀、难彰啊，没有办法彰显。偏教原教的化法呢，不变，没有办法辨明。所以讲法华经的时候呢，一定要讲这个八教。相待绝代，意句不显，也显不出来。相待妙，绝代妙。那么这个相待妙，绝代妙呢，我们看今天的参考资料一至五啊，这张参考资料，今天的这个参考资料，看这个参考资料啊。我抄录的是，因为我也想抄妙选，可是呢妙选呢内容太多，所以呢我就抄这个现代学佛教学术丛刊啊，第五十五册，也就是张曼涛居士所编的一百本里面的第五十五本啊。他那个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天台宗概论》啊，作者呢叫做无言，这位作者啊，何许人？其实他有一本是全部作者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传记啊，我没有买那一本啊。他有一本这个，最后好像有一本这样子的啊。好，我们看他的内容。所谓妙法呢，有相待跟绝代二妙。因为智者大师在他的《法华玄义》里面啊，分这个五重玄义，对不对啊？第一个是释体。解释这个妙法莲花经这个经名经题，而在经题里面一开头就解释妙法。什么是妙法？哇，这个妙法的内容啊是最多，智者大师好像是一天讲八个钟头，讲了九十天，对不对？是吧？九训谈妙，光讲妙法，讲这个极门十妙，本门十妙。《法华经》一共二十八品，前面的十四品啊是极门，从这个佛在伽耶这个菩提树下成佛，一直到这个讲《法华经》为止，啊，所有的讲的这个一代十教，然后呢开权显实，啊，会三皈依，这都是这个极门里面的。这个所说的内容，前面十四品，后面的十四品是讲释迦牟尼佛久远劫以前就成佛了，所以是本门，本门有十妙啊，所以极门十妙，本门十妙。但是呢，这些妙呢都有相待跟绝代，所以他说啊，有相待绝代二妙，相待妙者。为尔前四十之化导，前四十化导的时候，华严呢？华严呢是圆兼一个别，我们前面讲过啊，兼淡对淡。华严经是讲圆教，但是呢兼说别教。那么这个相对互相对待来看的话呢，这个是一出一妙。原教是妙，别教就是出，这是互相对待而论。阿含呢，但三藏教只说藏教，唯出无妙。方等呢是四教并谈，藏通别圆四教并谈。那么这个四教呢是三出一妙。般若呢是圆带通教跟别教，正说 原教，代说通别，是二出一妙啊，妙的都是指原教。那么前世时里面如是出杂互相，而且是隔离的，彼此是隔离的。反过来到了法华的时候，是显纯圆独妙，一法不隔，就是跟前面所说的种种的全法通通都经过了开显，通通入了这个实教，所以叫做一法不隔。超前四时，前四时指的是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故判前化事是出杂，法华的化事是纯圆，所以把法华前以及法华经做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比，显现法华的纯圆独妙，这个叫做相对妙，实指为相对，而且呢论判这样子的对比，互相对比论妙，这是论判啊。复次，绝代妙者，教法有种种的差别，是依机缘不同而起的波澜，这是用比喻了，水跟波澜的比喻了。波澜有大浪有小浪啊，大浪是指无明比较重，小浪呢是指的是这个无明比较这个轻的。论其体，这些波浪，其体则不外依佛慧之水耳。讲到体上来讲，是平等平等，没有大小粗杂这些对比，没有啊。开显耳前所思二圣三圣之全法，皆是依佛圣之实法，此之谓绝代论开。所以绝代妙是论这个开啊，相代妙是论判。那么这个讲到这个解释这个妙啊，有两种，有这个相代妙跟绝代妙。讲到法华经的时候，就要从这两方面去说它的妙啊。我们回到课本啊，如果没有这个八教的话，那么法华经的这种相代妙绝代妙一句不显，都没办法显现。举止之是戳也疑哉疑哉啊。所以这个结论是说，如果没有顿等八教的话呢，这个举止啊就失措，非常的适宜。这样的讲法很对，讲得很对，一定要有这八教才能够辨明法华啊，它的相代妙绝代妙。次引四千，就是那个图的左下角啊，明起教者，就是升起四教的差别。起教，各位注上去，就是升起四教的差别者啊，升起四教差别者啊。如来藏理啊，本一中实，中实啊是真如的别名，或者是如来藏的别名，也就是中实理性或者中道实相，本就是中道实相，也就是真如。但小机施习化成，这个化成啊是化成玉瓶第七啊，说明啊佛本来啊是希望他们到五百由行的这个终极的终点啊，就是佛的这个果位的，但是呢这些小圣的根基啊没有办法，所以在三百由行的地方啊就变化有一个这个城，让他们进去呢暂时啊先歇歇脚啊，否则就看到那么远了 啊没办法走路啊，所以呢这个是化成变化之城啊。那么在化成玉瓶第七啊， 小圣的根基啊，他只是想要止息在变化之尘，也就是令证偏空，佛就变化这个化尘，佛变化化尘就表示他教这个阿含这些道理，谓之全也。这一种的教法就是全法啊，虽分全实，有全变、全巧方便，或者真实啊，佛自内证的叫做真实理呀、啊，原是一啊，理体呀、啊，本身没有大小之分的啊，原是一个整体啊，一也不是数目字，是整体的意思啊，故曰同体。全法实法都源自于同一个理体啊，就是中道实相之理之体啊。我佛依此而起大悲，依这个理体而生起大悲，乃为实施权，目的是为了实教，为了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这个成佛。但是呢，这个大悲心，所以呢起这个权教，知道他们不接受，那么只好说权啊，不合宜而用，也就是不得已而用的。然既随机立法，随的众生的根性根基而立这个有五圣啊、三圣啊、二圣啊种种这个法，一圣啊种种法啊，则从实出权是从真实的理体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个权教。以分啊，这个以哈、啊，这是以哈、啊，不是是。以分真宗之术，就是真谛跟宗谛之术。真谛指的是藏通二教，宗谛指的是别圆二教。夫因权真分藏通。前面讲过，分这个要诠释这个真谛理啊，也因为根性的立顿而分为藏教跟通教。藏教的人是息空观啊，通教的人是体空观啊，立根。所以诠释真谛理就分为藏教跟通教，全宗谛理全宗分为别教跟圆教啊，三谛格立，或者是一心三观修这个一境三谛啊，就成了这个别圆二教，故成四种差别也啊。因为这个前面已经参考资料都已经讲过的啊。次是续分二出续题啊，天台四教仪及注序啊。那么下面的这个前句诗的背呢，是说此御师续集注所有作言啊。这个是玉刚师，也就是蒙润大师，蒙润大师他另外一个号叫做玉刚啊。御师啊，指的是蒙润大师啊。那么叙述这个集注，他造的这个这一部集注之所有啊，他的所缘由而做的这个序啊，所以这个序啊是蒙润大师啊说明他为什么要造这一部这个集注啊而说明的啊。那么再看序文啊，这是蒙润大师的这个序文。天台四教仪者，是教门之要道也。看补，补是性权法师，就是四三士啊。说天台大师以两种四教，两种四教就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啊，判是如来一代所说五十圣教。那么判呢，跟是呢，它的含义是不太一样啊。103页呢有解释。103页的第一行啊，记住说判 为破判，是为解释啊。那么针对这个话疑呢，是破判啊，去判别它；针对这个话法事教呢，是要解释它啊。所以呢，这个判跟是这两个字呢，有它的专属的用途啊。针对话疑事教讲判，针对话法事教讲是。好，回到我们前面啊，71页。所以判是如来一代所说的五十圣教啊，用判用事就包括了两种事教。开本集十妙，也就是在《法华学义》里面讲集门十妙跟本门十妙啊。那么这个呢，内容太多了，所以呢，我在这个今天我们这一份参考资料上面啊，只是把这些名相啊，列一下出来啊。这张我们看这个一至五啊，最下面开本即是妙，在妙玄里面所说的啊，集中十妙呢，它一共列了十种。哪十种呢？净妙、智妙、行妙、位妙、三法妙、感应妙、神通妙、说法妙、眷属妙、功德利益妙啊，有十妙，集中十妙。这个篇幅非常的大，所以呢，也我只是告诉各位在《法华学义》里面什么地方啊，有兴趣的人去看。但是呢，我们的课本呢，暂时还不需要啊，知道一下就好了。它的出处就在那里啊。那么关于这个本十妙呢？啊，下面这个倒数第二行这个地方啊，本门的十妙呢是本因妙、本果妙、本国土妙、本感应妙、本神通妙、本说法妙、本眷属妙、本涅槃妙、本寿命妙、本利益妙。这是讲久远劫以前啊，释迦佛就已经成佛，所以讲的是过去。这个叫本门啊，本门也有十妙，所以呢，集门十妙，本门十妙，90天才讲完啊。说九训谈妙啊，详细的内容呢太多了啊，所以没办法啊，只是知道一下它的出处就好了啊。回到课本，开本门跟集门各有十妙啊，同时呢，在行门说止观十圣。啊，止观的十圣呢，在摩止观里面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出处，我们课本的后面呢也有啊，最后才说到这个十圣观法。在止观呢是佛陀版啊，各位从这里拿回去的佛陀版是中册283。那么止观实践堂的版啊，是中册923，从那个地方开始啊，篇幅很大啊，实证观法的篇幅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的课本呢是2142啊，也有提到，不过比较简单啊，比较简略。像这个啊，实证观法呢，就是观不是已经，如果观不起来的话呢，要发慈悲心啊，等等的这些。啊，内容啊，这个后面就有啊。依自修者得道如林啊，如果能够依照这个智者大师所说的去修的话呢，得到的如林，这个如林好像是个比喻哈，好像是兴盛的样子哈。大师灭后，张安大师啊，就是他的弟子啊，张安灌顶大师啊。结集广本，这个广本啊，就是一家的教部，就三大部、五小部啊等等的，通通在内啊。天台宗的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些典籍啊，各位请回去的就是三大部啊，还有五小部。那么详细的情形呢，去找一本那个《天台教学史》哈，就是慧月法师所这个著的。天台教学史去 天台禅师，不晓得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有没有，好像有，现在没有，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可能啊，因为当初印的时候好像为了这个事情还打官司的，因为他有著作权，后来还是简居士出面去跟他疏通了以后呢就没事啊，这个是有著作权的啊。天台教学史，我们现在来学天台宗啊，这种书啊应该都要有啊，因为除了教理啊，还有这个对于这些天台宗的祖师们的传承啦，他的思想啦等等的也要做个了解，他的著作啊也要多少帮助我们这个了解天台宗的啊，所以这个啊阶级广本，广本指的是一家的教部啊，全部的天台宗的典籍啊，有望洋之叹啊，那么就是太多了啊。高丽法师指的是地观大师，他是高丽人，那个时候的这个韩国啊叫做高丽国啊，高丽法师。与广本宗啊，就是一家的教部当中啊，略入判事的仪式，曰天台四教仪啊。所以高丽法师啊，指的是地观，他应该是智利大师的师叔啊，应该是这样子啊。他的辈分啊，好像比智利大师宋代的智利大师高一辈啊。我看了天台教学史啊。由是学者易得纲要，所以我们读这个天台四教仪啊，容易得到这些纲要。故一纲师就是蒙润大师，元朝的蒙润大师啊，就是是集注的作者啊，标美乎叙首也啊，标是表达，美是赞美啊，表达他的赞美，这个乎啊。就是鱼啊，乎是这个跟这个字啊可以通的啊啊，标美于叙首啊，做一篇序啊，就表达赞美啊。遗著曰，就是前面的那个序的这个第一句啊，教者通指如来一代大藏也，四教的教。天台四教仪里面的这个教是什么意思呢？通指如来一代大藏啊，全部的教法啊。教呢为入理之门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法有四种，对吧？教理行果啊，教理行果，这个教是入理之门，故曰教门啊，这个教是个门啊，要从教才能够入理。那么遗著曰，这句话应该是在下面的一百页啊。对不起，101页的第一行，以及这个100页的第七行的遗文，有吗？啊，100页的第七行是四教仪的遗文，遗五是八教判时东流一代圣教啊。庆无不尽啊，那么在101页的第一行的集注啊，58教本是如来所说之法啊，大师一义立名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72页的第四行说遗注曰啊，就是集注，教者通指如来一代大藏啊，而且教呢是入理之门，所以叫做教门啊。再看下面。自习至今，注释者众，就是《四教仪》这部书啊，加以注释的太多太多了。我呢，找了这个止观实践堂的这本啊，慧月法师所编的，一共有3种啊，集注、集解以及背释，这个是三合一而已， 三种合。可是呢，在这里面的概说这个地方啊，在前面的概说，这是慧远法师写的。概说这个地方哈，他列举了四教仪的注释有多少种呢？超过80种，这里面通通有列出来。我呢数了一下，一看超过80，啊，太多了。这个有的注的比较详细，有的注的可能简略啊。种种的这个著作呢，全部算起来呢有80几种。那么这一本书呢是止观实践堂出版的，天台四教仪合刊，就是三种注释的合刊。啊，慧远法师是我们在台湾仅有的一位，大概是对天台下的功夫最深的一位法师。所以呢，注释者众，或略而不备。太简略啊，不能够全面，或者呢博而太繁，也有呢太过分的详细繁琐啊。审又皆具正文啊，这个审啊是况的意思，况且啊，这个况这个字念审是吧，现在有国文系的在这里，我就有了后靠山了啊，念不出来的时候我问他们这个啊，纠正一下就好了啊。是况且呢又有著书啊，把这个四教仪的正文啊把它截略掉了。那你怎么看呢？你如果对于四教仪不熟的人啊，你看他的著书根本就没办法看了啊，本文没有，光有注释，这怎么看呢啊。所以况又啊接去了正文，但标出后，他引用的那个四教仪的仪文啊，讲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啊，他省略文字，可是我们读的人就累了，对吧？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文字的内容，你怎么看呢？只有第一句跟最后一句啊，啊，但标出后，苟非经诵者，莫之能阅也。如果不是这个能够把它背诵出来的人，是没有办法去阅读的。这些注书啊没办法阅读啊。那么补里面说明啊，补啊是那个信权法师，系啊，这个系指的是宋朝开宝年间一直至于元之元统时300余年，就是指四教仪流通啊，一直到蒙论大师他写这个集注，总共呢从宋朝到元朝呢总共啊有300多年。注释者有调息的玄，这个玄字是个错字，应该是个圆字啊，应该是这个圆啊，有调息的这个元翠氏，他注了备释2卷。另外一位神智崇义师有集结3卷啊，这本里面就包括了这两种，因为一共3种啊，集注还有蒙论大师的集注。另外有一位叫做顺江的弘济师，那么顺江弘济师呢，各位去看天台教学史啊，里面有这个人，他做了这个纪要3卷，其间更有著作，一共有80几种啊，这本书里面举出80几种啊，故云众也啊，所以讲众多啊，略者啊，如果太简略的话呢，文简而理不周啊，周全不周全啊，道讲的这些道理呢不周全。博者啊，如果这个很布头很大啊，内容很丰富的啊，词问而意不切啊，问就是乱，这个很乱啊，而且呢它的意义啊不能够切切贴近，就是不能够这个说得很清楚。此集注所有作也，所以蒙论大师要做这部集注的理由是这个道理。出后者啊，只有的人只讲把仪文啊标出最初一句跟最后一句的出后者，出为一接手啊，一接这个仪文之手第一句，后是一接末啊，它的末后最后一句啊，是为 但标每节首末之文也，每一节的第一句跟最后一句。背文啊是阅诵，就是背过来，我背诵啊，能够背书背出来。对文啊叫做读，就是面对的这个文章啊叫做读了。背的这个文啊，那是老师叫你背的时候，你要这个老师看的书啊，你要背向他啊，能够把它整个啊整个英文那这个课本啊要背出来的啊，这个叫背诵。对的文来读呢，这个叫做读啊，所以不能够这样做。但标每节的前后，苟非熟诵者莫能翻阅啊，确实是有困难的啊，你背不出来啊，他标第一句跟最后一句，你怎么能够这个了解呢啊？原文不知道，何以导进新学哉啊？让初学的人无从下手啊。今集出诸部之文啊，这个诸部之文呢第九行啊，诸部啊就是采集经论以及一家教部之文，这个叫做诸部啊。现在啊集合诸部之文，注于其下，在集注里面、啊、就把它这个注解出来啊，将无便于披览者于啊则于啊。那么这个披览呢就是翻阅啊，那么这样子的这个住在底下的时候呢，不是很方便啊，让这个读者呢去翻阅吗啊。其间一二与诸家有同意者啊，其中有少部分啊，一二应该是指少部分的、啊、跟诸家的著作注解啊有同有异，有点出入的啊，概述所闻与先得，他也是就是说讲的是有他的出处啊，有他的根据，先得啊有这么说的啊，非任兄义也啊，并不是自己凭自己的测度啊，自己闭门造车这个生出来的，不是这样子。他说虽然有出入啊，有一点点出入，但是呢都有根据的啊。若夫文末的正修啊，初圣观法，文虽简略，理亦备焉啊。那么指的是对于这个我们课本的最后啊在课本的2145页以下。2145页以下的实证观法的部分，那么他是这么说了，他说是对于实法成圣里面关于这个初圣观法，就是观不思议经啊，文章呢虽然很简略，因为那个内容太多了，摩子观本身啊内容太多啊，他只能简单的说一说，虽然简单呢，但是呢大概啊理呀、啊、也已经是具备了啊，道理就是重要的道理啊也已经具备了，他是这么说的啊，他没办法详细的照抄啊，后面这段是讲不完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